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4号，公元2018年5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特派西藏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国会，受到议员质询；达赖喇嘛发布专属安卓手机应用程式；英国市政连续5年升挂西藏国旗，声援藏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支由中共官员组成的人大西藏代表团近日由北京安排访问加拿大，并于昨天5月8号在加拿大国会外交事务及国际发展委员会与各方见面。这支中共西藏代表团的团长为拉萨市中共市委书记白马汪堆。
那么西藏呢，自古以来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发言时重复中共当局的歪曲宣传，先称西藏自古属于中国，后又称自远古以来，人类在高原生存的过程当中和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自元朝以来，西藏当时的地方正式划入祖国的版图。他并称中共解放军如何将藏人从封建农奴制解放等等，以及西藏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如何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如何获得保护，人权如何进步等等。接着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向这些中共代表提问，首先提到因倡导藏语文权利而被捕入狱的扎西文瑟。他说
I'm also struck by how you talk allegedly about all these economic
我同样对你的话语感到震惊，因为你大谈人权经济发展，但是加拿大官员却无法访问西藏去了解加方资助项目的进展，所以我们该如何证实你刚才所言的真实性？另外，我想说，由达赖喇嘛尊者认证、受广大藏人所认可的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刚刚度过29岁生日，他6岁时便同家人被中共劫持。你是否能够提供根敦雀吉尼玛的真实状况？以及国际独立团体是否能够接触他们？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authorities have any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m? Thank you.
中共官员白马汪堆同样重复中共一贯的说辞，称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既然法律进行了制裁，那肯定有他这个犯罪的证据和事实。
针对外国官方入藏申请被拒，他先称西藏是开放的，欢迎各方到访，后又称西藏人民欢迎友好的人去，而不欢迎从事国家分裂破坏活动的人。针对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现状，白马汪堆说，
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正常的公民，那么他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享受着这个现代的教育，现在应该说已经大学毕业了，过得非常好的生活。由于他这个介入了这么一件事，他不愿意他们和他的家人被外界打扰，适当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过得好好的。
接着 国会议员阿里夫·威尔拉尼也提出三个问题，首先同样是扎西文色案。
I want to ask you specifically, he was charged with inciting separatism under your Chinese criminal code.
他说，扎西文色因为提倡藏人学习藏语的权利而被控煽动分裂国家，而提升原住民文化语言以及语言身份是加拿大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为什么加拿大代表在今年一月被禁止参加扎西文色的庭审？为什么倡导语言权利成为煽动分裂？第二个问题有关班禅喇嘛。阿里夫·威尔拉尼指出，既然中共代表指出他仍然在世，那么是否能够安排加拿大或者国际代表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与根敦·雀吉尼玛会面？阿里夫·威尔拉尼的第三个问题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中对话。他问中共代表怎样看待藏中对话的停滞，让中方重回对话的条件为何？
We wanted to ask, why, in your opinion, has that Sino-Tibetan dialogue about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been stalled since 2010? And what conditions would be necessary for China to return to the dialogue table?
白马汪堆再度回避问题，却称应该尊重根敦·雀吉尼玛本人的人权和意愿。而有关中间道路，他再指中间道路其实就是变相独立。白马汪堆还称，各界考虑西藏问题时应该考虑大多数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想法。另一名加拿大议员拉维德尔也提出了对扎西文色案的关注，他并表示白马汪堆所说的应该考虑大多数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想法，这完全正确，而这也正是中共应该允许国际独立团体进入西藏，了解藏人真实意愿的原因。就在昨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最新报告，谴责中共封锁西藏措施。报告指出，中国总是宣称外国政府与记者应该去西藏体验，但是各国政府的访藏申请却一再被拒。中共将藏人锁在西藏以内，将国际观察员锁在西藏之外，与此同时不断安排官方的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地讲述中国西藏的故事。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今天在推特上指出，中共西藏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外界营造一种假象，即藏人有执政权力，而且这些藏人官员能够代表全体藏人。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相信这些人真的是在为藏人发声，那将是一个悲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办公室今天宣布正式推出名为达赖喇嘛的安卓手机应用程式，用户可在安卓网络商店 Play Store 搜索英文达赖喇嘛，安装后便能够及时了解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资讯动态，包括尊者的旅行、传法安排等等。用户并可以透过这一应用程式观看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影片、照片，包括尊者讲法、演讲的视频直播等。去年底，达赖喇嘛办公室推出专属苹果手机应用程式，受到热烈反响。当时有许多国际媒体关注报道，有评论赞许尊者82岁高龄愿意跟上网络时代，同信众积极互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米尔顿·凯恩斯镇镇长与藏人代表支持西藏人士共同参加了 连续第五年举办的升挂西藏国旗活动。5月6号，英国米尔顿凯恩斯镇镇长大卫霍普金斯与西藏国旗升挂活动的发起者凯瑟琳马斯汀史考特在该镇日本山妙法寺中举办了第五年的升旗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镇长霍普金斯向现场60多人致辞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会仅仅因为升挂西藏国旗就被投入监牢，他希望透过参加升旗仪式来向藏人表达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群佩次仁发言，对活动发起人、志愿者、米尔顿凯恩斯镇镇长等各方的支持表达了感谢。他并指出，流亡藏人官方已经展开感谢世界各地支持者的活动，因此他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关注西藏的朋友们致意。以升挂西藏国旗来声援西藏的活动，最初由英国援藏人士凯瑟琳·马斯汀·史考特女士发起，今年已是第五年活动。西藏国旗亦被称作雪山狮子旗，在西藏与中国境内被中国当局视为具有分裂性质的物品，经常有藏人因持有或者仅仅在网上浏览藏旗图片而遭到中共迫害。2017年，西藏石曲县一藏人青年就因在手机中存放西藏国旗图片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而遭拘捕，部分在国旗图片下暗赞的藏人也遭到传唤骚扰。而在各国援藏人士眼中，西藏国旗是声援藏人抗争的标志。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从90年代开始就在各地推展升挂西藏国旗的活动，目前约有上千个市镇在每年的西藏自由抗暴日前后都会举办升旗仪式，以示对西藏自由抗争的支持。也有英国援藏人士制造以西藏国旗图案覆盖的热气球，参加各大国际热气球节，透过这种独特方式向外界介绍西藏国旗，推展西藏议题。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关于中国内地基督教，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玛或巴多罗麦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较确切的历史记载是西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基督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耶里可温的发展。耶里可温亦称耶里可温教，是元朝蒙古人对来华基督教及其信徒的统称。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是明末清初，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这期间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之说。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